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10月30号，我们是在第16周的罗马书的布道之中。今天呢，我们先要唱3首敬拜歌曲，之后是由我们的 Brad 牧师来做事项报告和他的布道。那么，首先我们先唱第1首敬拜歌曲。黑暗中的光芒，是由赞美之泉演唱的。
Thank you. 代替忧伤，你是软弱总会刚强，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保护着你生命在前方。不再与世俗纷争，不再让爱恨纷争，你找你过路是我的家乡，心灵为你的天堂，生命交给你做王，日复一日不再与世俗纷争，不再让爱恨纷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心灵为你的天堂，生命交给你造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已心伤。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首敬拜歌曲，坚固磐石 The Solid Rock， 是由一个叫生和唯一的小乐队演唱的。
Yeah. 是查度，耶稣基督就是磐石。
第三首敬拜歌曲是旷野中的唯一力量 My Strength in the Wilderness， 也是由赞美之泉演唱的。
日子，你
好，那我们敬拜歌曲唱完之后 ，Brad 牧师上台来，他说道：“每周我想到我们的聚会，我都有些盼望。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两位朋友去爬山，我们没有计划太好，结果没有到预期，到达我们的宿营地，我们就开始紧张起来，并且节约限量喝水，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多远。”直到我们找到一处溪水，看到能有饮用的水时，我直到现在还记得那种释然放松的感觉。那么我们来到这里聚会，也就像找水一样。我们有人可能寻求的是智慧，有人寻求的爱和被爱，有人寻求的或者是恩典，或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家庭的归属感。那么就让我们祷告。如果你心中有饥渴，或者是需要爱，或者是需要恩典，或者是需要陪伴，那么在这里和神诉说吧。耶稣，你是好牧人，你带领我们来到绿草地，给我们水喝。主啊，在此刻赐给我们所缺乏的，让我们归向你，如同在家一样，大大的赐予我们所缺乏需要的，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爱你，主耶稣，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阿们。那么现在我们就请事工上来进前来收取大家的奉献。我还想说两句，我不是常常提到财务的事情，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你就知道的，我不常说起。可是就在上一周，我和一位朋友共进午餐的时候，他问起我教会这两三年的财政如何，我就跟他分享了神的信实的供给。但是我们确实也感到了一点拮据，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大环境上的这个大环境下的影响，也确实影响到了我们的财政方面。然后我开玩笑说，近来几个月我们教会就是成为了一个不能把通货膨胀转嫁给客户的组织之一了。那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价格可以提高的呀，所以说教会就可能是受到通胀影响，和其他企业和或组织一样，但是却没有办法转嫁的。我说这些只是想说，我感谢大家持续的信实的慷慨奉献，我从心底里感谢。我不是说过去两年我们都一直很顺利，我们缩紧了我们的开支，而且我们还会这样继续做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神的供给、供给，让我们成为他呼召我们成为的教会。感谢主。那么现在，我有两三项事项报告。一个就是我们开始了感恩节包装食物的收集活动， 希望在11月20日之前能收集到各样的不会腐坏的食物。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看我们的网站，带一些你愿意捐赠的不会腐坏的食物带到打听这个信息中心前台来。那是在11月20日之前。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分担悲伤安度假期的课程，是专门为那些独身的有需要的经历过创伤悲痛的有需要的姊妹弟兄姊妹们开展的。那是在11月5日周六早晨9:30到11:30。另外还要说的就是我们每月一次的庇护所敬拜之夜，就会在2周以后11月9日的下午6点我们开始，到时将提供晚餐，欢迎大家有时间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敬拜。那么现在如果你带来圣经，请翻到罗马书13，我们会继续学习罗马书，圣保罗写给一世纪罗马教会的这封信。在大家翻书的同时，我想说明一下理解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最最基本的关键，这不是个小事情，我们对此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们活出如耶稣一样的生命的能力。我想带大家回想一下 Uber 共享车开始之前的时代，你还记得你只需要在电话上按一下键就能叫一辆车之前的那个时代时光吗？对，还有你想想那时的电话真正是那种放在桌上的电话的时代呀，你要按很多键才能打通一个电话。我知道有些人已经不知道了，在座的有些已经没有经历过，但过去有一个时代，电话它只是一个用来给人打电话说话的工具。那我还记得在我住在纽约的时候，我是一手拿着 iPod， 另一手就是拿着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机的时候，那时候根本没有地图能导航，我们必须要亲自去熟悉我们居住的周围的环境。你还记得 Amazon 吗？那时它只是一个卖书的。你看现在我穿的这件线衣就是在 Amazon 买的，就是在2天前，它就那样摆放在了我的家门口，就像变魔法一样。但是你还记得 Amazon 之前的生活吗？我们都把那些时代称之为黑暗时代。你看所有这些事情都有相同的地方，对吧？如果你对这个新词还不清楚，这个词就是颠覆性的科技，所有这些我提到的都是颠覆性的科技，高科技。颠覆性的技术是一种随着改变消费者行业或企业运营方式的创新。颠覆性技术会扫除它所取代的系统或习惯，因为它具有公认的优越属性。你看，这就是说我们以前以一种方式生活，而这个事物出现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行为或者做事的方式。那现在重点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耶稣就是这样一位颠覆者，也就是说人们做事有一定方式，我们生活行为或者做事的方式，而耶稣打破了这一切。如果你理解了耶稣或他的教会只是现状的维持者或者是对过去的维护者，那么你完全的错会了耶稣。你知道我们被邀请进入一种事物，耶稣邀请我们加入神正在做的事，而这邀请却以破坏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以后的生活之路和他在一起会在你里面产生一种颠覆。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但是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同样的事情。首先是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在讲道，那个时候孩子们人们带着孩子来，门徒们渐渐厌烦了，也开始变得愤慨，他们开始告诉人们不要浪费耶稣的时间。而随后耶稣扔出了一句惊人之语，他说，路加福音18章16到17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完完全全上下颠倒、前后错位的。一个孩子。那然后还有另一个故事，马太福音18章。当时门徒们来到耶稣面前，问怎样才能为大，或者谁是他的国里的最大的。你看，他们完全依照旧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行动、做事。那猜猜耶稣怎么说？他拉过来一个孩子，带到人群中央。他说：“马太福音18章3节到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他的邀请。就在这样的颠覆里，你必须变得像个孩子。这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保证你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工作会议。有人说，为了达到我们本季的销售额，我们要像孩子一样自律。也没有政治家会说，如果我当选，我要像孩子一样用智慧管理国家。更没有教练会说，为了我们赢得周六的比赛，我们需要像孩子一样努力工作。在我们生活中很难找到一种像孩子一样被视为可以效仿的实例。那么，为什么在耶稣可以使用的例子中，孩子是他选择的例子呢？首先，这里有一个区别。像孩子一样与幼稚是非常不同的。幼稚是心理上的一种姿态，这是一种强硬拒绝，对不熟悉的事物的一种抗拒。幼稚是当我们不如愿时跺脚抱着胳膊，表达这种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不想要这样，我不喜欢那样，那种态度。当我们想到孩子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幼稚，但是像孩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像孩子是带着一种天真和开放的态度，像孩子那样待人接物，没有幼稚的固执或者成人的玩世不恭。他允许我们用新的方式看事情，我们不会超越世俗，但是现在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变成了一种冒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耶稣说，当我们像孩子一样时，他的国度，他提供的生命就会被接受，充满了神奇，并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好准备。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儿子，他总是问各种问题。有时候他问的问题会让你认为，我已经对此问题回答了足够多的次数，你总可以得出一两个结论了吧。但是那不是他的问题。你会看到每个情况、每个时刻，无论与上次多么相似，他都以这次可能会有所不同的基本理念来问问题。而另一方面，我们呢？我们成年人花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来学习事物如何运作。我们都知道有后果、原因和影响 ，A 加 B 等于 C 的情况，我们懂得生活是如何运作的。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吗？也许耶稣看着一群做过这知道那的成年人， 跟他们说，只有当我们变成孩子一样时，他提供的东西才会得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能有过预测，但它有用吗？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看，这就是他说像孩子一样的原因。现在我知道，今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罗马书，因为实在我们今天读到的打破了我们的常规。几乎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主题，常规反应是幼稚的，不是如同孩子一样。在我们进入经节时，让我提醒大家，像孩童一样，把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变成信任的机会。让我们看一下上周我们停在哪里。罗马书12章20节，在讲如果没有像孩童一样的信心，有一些事完全没有可能做成。罗马书12章20到21节，他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而我们的教育是相反的，明天甚至也许今天，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敌人，他们会做的会说的都会造成伤害。我们一般的应对想法是两者之一，不是我会还给你的，就是好好的要维持，不要发怒，或者说一些让我日后后悔的话。但这两种态度都是幼稚，不是童真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在面对此种情况时，都有过诚心诚意的祷告，像这样，耶稣啊，带我经过这一关。不过，要注意你在问谁。耶稣说，为咒诅你的祝福，这不是保罗自己的心意。他并不是要带你走过去，他是要以此改变一切的事情。耶稣不是要变成更好的我们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他是要改变所有的事。他说，我知道你知道你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我知道你实践过这种做法，所以你需要像孩子一样的信心。我要显示给你一种新方式，而你需要完全的打开心。这个挑战在第13章里是继续的。罗马书13章1到4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保罗在第一句话里就用了一个没有人喜欢的词，顺服。这意味着顺从，被有权柄的所领导。在这儿，他接下来所讲的内容里变得更加清晰。他接着讲抗拒，如果你抗拒权柄，如果你不停地与他们战斗，在你的灵里就会有不好的后果。现在我感觉有些人抱着胳膊跺着脚，别着急，我们下面还会有更让你不安的。如果你整天花时间在我认为保罗所说的抗拒的言论里，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读文章，总是在辩论和抗拒，请记住，保罗是写信给谁的？那些罗马人的。他们的政府声称他们的领袖是神。另外，顺便说一下，几年以后，他们的政府把基督徒判定为违背政府的罪犯。 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会想，事情怎么变得这么复杂和糟糕？但是不止如此，即使是在保罗说的教会里，在我所挚爱的社区，依然充满了破碎和混乱。如果他到现在还没有激怒你，那么看看他接下来说了什么。第五到第七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所当粮的，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税赋，你看，如果你想让人讨厌你，那就谈谈税收吧，或者通胀问题。可看一看他说的，因为很关键，这里不是说税赋的问题，是关于债务的事，还不是你想的债务那样。当他说凡当得的，这就是欠债的意思了。你要交付那当还的税钱，交付当得的收入，尊敬那些或者感恩那些。他提出来的是这个负担，看不见但却真实可衡量的一种亏欠。当你欠了什么，当你认识到你没有交付该得的或者要求的，不论你如何努力工作尝试，总会记得你欠债。即使是简单的尊敬，如果你不尊敬他，你就会背负重担。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我们辩解。你知道，一直都是这样开始的。那么欠缺产生重担。我在曾经跟咱们教会的两个弟兄一起去班顿沙丘高尔夫球场打球，我现在要点名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是富克兰斯道克和艾里克康克林。我们在一起，他们打了一两次杆之后呢，他们知道我的高尔夫球的水平了，我想他们打算赚些快钱，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玩每动一赌的游戏。我这水平一会儿就欠了他们一些钱，不多，可我就是欠他们的了。那游戏结束之后，我去还他们钱时，他们不接受，并说Brad， 我们宁愿你欠着我们。哎，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可是回来之后，我在我的电话上贴过一个小提醒，而时不时我看到时，我总是会笑。可是之后我就会愁烦，因为这个欠缺确实给我一种压力。你感受到的，你感受到了，对吧？所以不要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从这种负债感中释放出来，把这重负挪开。无债一身轻啊，那是不是感觉很好呢？那请深吸一口气。我们还有一个例外，当你以为你付清所有债时，又有一个账单进来。罗马书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那个负担在我们要彼此相爱上却从不应该消失，它从来不会消失，如果消失就说明有问题了。这又把我们自己拖回了债中。你欠我爱，是你对我的欠缺。如果你对我有任何感受，那一定是不得不是爱。顺便说一句，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我欠你我的爱。这是一种不会过期的债务。当我一直做的愚蠢，当我消耗掉了我的欢迎度，当我行为天真， 你还是亏欠我一种爱，而我也亏欠大家的。这听起来很高调，听起来像60年代的歌词，但爱真的是答案。甲壳虫乐队曾唱过，爱是你需要的全部，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爱，甜蜜的爱，因为这世界现今除了爱什么都有了。就在2天前，我和朋友一起去骑单车，早晨骑单车从斯堪普斯到沃诺尼亚两个城市。突然呢，我们在骑的时候听到身后响起了车笛声。那时候早晨车并不是很多，大概10几分钟才有一辆。然后当那辆车开过我们，不知怎么的，它好像更气恼了。车主在我们前面急踩刹车，然后打开门对着我们大叫。老实说，困扰我的不是我们可能不得不与这个家伙发生争执的想法，而是这个时间什么事会让这个人如此的生气呢？这很搅扰我。然后我想，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幼稚又冷漠。不久前，我听到有个人抱怨我的教导。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的布道。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个人说的是，我对这些说爱、恩典和怜悯的讲道厌倦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听到真理，我们需要人们被指名道姓。很有趣，不是吗？我的意思是，首先听起来像他们不喜欢自己因为没有行出爱而被点名。我认为他们想要我把批评放在别人身上，而且谁说爱和真理是相排斥的？事实上，关于这点，约翰一书第四章有提及。让我们来听这里。约翰一书4章7到8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你认为神对爱这个话题是很认真的吗？是的。你认为神想要我们更厚爱他人吗？是的。回到罗马书，保罗更是说了让人惊叹的话，让人完全没有怀疑这个信仰是建立在，他说，爱成全了律法。而且他还继续说，罗马书13章9到10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个事实是无可否认的，耶稣彻底颠覆一切。耶稣建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德伦理，一个是宗教的教条和当今去宗教化的文化都没有的。宗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关于我一直做什么使神来爱我。去宗教化也是自我为中心，就是简单的说，做你喜欢的。唯有耶稣建立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有转化能力的爱的伦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一句经文，保罗这样说，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要披戴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做活泼的、有血有肉的耶稣的展示。昨天我们庆祝丰收节的活动很成功，很多人都来到我们的丰收庆祝活动，孩子们和大人们都穿着不同的装束，有些打扮服装真是令人赞叹。看着人们穿着各种服装，其实是很有趣的。而保罗说，对耶稣也要这样做，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耶稣也是化成肉身来到我们之中，在我们之中生活并爱着。他进入这世界，你进入这世界，如他一样，不是自私的，而是爱人的。而这样的事发生的秘密是什么？那就是成为像孩子一样。成为孩子，要知道，我们总是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不能去爱每一个人，但是那颗孩子的心呢？要成为像孩子一样。孩子们得到爱，他们也得到恩典。当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时，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不是我们能赚到的东西时，它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总认为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它不可能是免费的，我不应该得到这个。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餐后抢着付账单。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呢？孩子们一直生活在恩典的状态中，总是得到他们没有赚得的东西。这就是耶稣说像个孩子的另一个原因。像个孩子，你收到你不配得的。所以你是说，当我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当我毁掉其中的一切时，有一位神如此的爱我，以至于他派他唯一的儿子为我而死，这样我就可以悔改并得到宽恕。这对我们来说是疯狂不可信的，但对孩子们不是这样。而那，朋友们，就是恩典。恩典改变一切。我们成为我们受造的本相，能慷慨给予爱的人，是先接受下来耶稣的爱，是他把道路指示给我们。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弟兄姊妹，让耶稣打破你所思所想的常规，愿你无条件的去爱，愿你有像孩子一样的信心，跟随主耶稣。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教会啊，经常有一些小煎饼，事后敬拜会之后，大家可以一起喝喝咖啡、聊天，互相认识一下。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实体教会聚会。我们下个主日再见。